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联储可能将于不久之后再次提升基准利率。这是否说明美联储对于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较为乐观的评估呢？那么基准利率提升对于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何种影响？此外，美国劳工部前不久公布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失业率下降至16年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下降与提升基准利率之间是否有关联呢？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张博士您好。
你好。
那我们首先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可能还需要您先给我们做一点科普。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媒体上听到基准利率这个词，但是究竟到底什么是基准利率啊？或者说我可不理解说基准利率就是美联储用来这个调控其他利率的这么一种手段，或者说一个杠杆。
可以这么说，它是在整个这个利率体系当中起那个主导作用的一个利息率。那么很多的利息率都因为跟它的水平和变化而变化。那么实际上要是从非常技术层面来讲呢，就是说各个商业银行在美联储在中央银行应该有存款准备金的这个要求，他们要存一部分钱在中央银行，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贷款的那个利率就叫做联邦资金利率，就是 Fed Fund Rate。 那么所谓在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呢，是指的是这个利率。那么这是非常这个技术层面的话，那么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所谓基准，是最基本最基础而且起主导作用一个利率。那么这个利率通常由中央银行来调节和制定。那么我们老说美联储涨息啊减息啊，就说的是这个利率，它是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利率，而且影响其他利率的这个水平和变化。
明白。那我们这个这么说吧，这个美联储是如何利用这个基准利率来调整或者说来保持美国这种健康稳定的这种财政政策呢？
它主要是根据这个经济的走向哈，它美联储它有三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保证最充分的就业，而且是最可能的物价稳定，还有就是比较合适适度的这个中长期利率。那么它是在三个目标上权衡哈。那么通常来说，他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那么他可能就会要提利息。那么提利息以后，就影响就是人们的这个借款的这个程度，那么也可能影响消费，也可能影响投资，最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那么他是通过调节这个，那么也许他看着这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失业率现在非常非常低，他认为这是表示经济一个比较逐渐回升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迹象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我们要稍微放慢一点速度，他可能提息，那么这样就有消费上和这个投资上可能人家考量的时候就会不会像以前提息之前那么那样程度的消费，那样程度的投资。
明白。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基准利率动了，那我其他的利率都要跟着动，然后但是其他利率跟着动，如果其他利率动的话，并不一定就基准利率会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通常是，这就是谁是鸡蛋谁是鸡哈。那么通常是基准利率动，其他就会跟着动。那么比如说哈，就是我看了，就是从历史的这个趋势来看，那么看这个联邦的这个资金这个利率和贴现率，就是说要通俗的来说，就是它的这个方针利率哈，表示政策利率。那么如果它动了，通常是它上涨0.25%，其他的 rate，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有一个叫 prime rate， 就是给，比如说给银行给他信用最好的那些顾客或者是企业的一种 rate， 可以看出它马上就上升。比如说美联储提息0.25%。这个 rate 马上也是提息0.25%，如果这边降，那边也跟着降，同样程度的降。
明白。
嗯，
那我们这个如果美联储按照外界的预期哈，就是在不久将来然后再次提息的话，那这已经是它在过去6个月之中的第三次提息了。那它这样连续的这个加息，可不可以就说是现在美联储对于美国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较为乐观的一个评估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第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数字出来，最开始是0.7，后来上，接着以后又上调到1.2哈。那么第一季度因为受季节因素影响比较多，那么目前看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失业率，现在已经降到最新的数字已经降到4.3，这个率失业率已经低到就是美联储自己认为的就充分就业这个水平，他认为是4.5和5之间，所以他认为经济这个回升的强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大家都认为6月份当他们开会的时候哈，就是有个公共市场业务委员会 FOMC， 他们13号、14号就是提息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啊。那么市场认为可能接近90%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提息。
90%啊，那
就是89%好像做的市场，就是有可能，因为它整个这个不光它这个美联储的，就看它每年开会，每次开会它不是有一个备忘录这样的哈，它整个这个趋势好像是看上去对经济比较乐观。那么其他的机构，包括昨天出来的世界银行对经济预测，美国的经济他认为今年一定会高过2016年，16年国GDP 是1.6的增长，他认为今年是在2%以上。那么前不久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认为今年的增长会在2%以上。
看您说的这些，就感觉现在的经济形势好像是确实是比较乐观哈。
嗯，
但是我不得不来这个浇盆冷水哈。
嗯，
因为我注意到这个《纽约时报》和美国的这个财经媒体 MSNBC， 他们在报道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嗯，
他们说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很多人预计可能会美联储即将加息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这个通货膨胀真的会阻碍或者说成为美联储选择不加息的一个理由吗？
通货膨胀应该成为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理由，它通常是比如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那么就有更多的人来消费，更多的人来投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有更多的钱，那么在追寻呢也许相同数量的商品和劳务，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物价起一个往上提升的这么一个推动物价上涨吧，要用简单的中文来说。那么这个通货膨胀现在目前为止呢，就是看这个趋势上升的趋势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提升，就还是比较有点强，比较强。那么虽然从4月份截止，那么从4月份往前倒数哈，过去12个月，那么通货膨胀的比率是1.5%，但是它这个趋势是逐渐上升的这个趋势，所以这次美联储加息的话，它一定是有考量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势头。那么他定的这个所谓的叫目标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哈，他 target 这个 rate 通货膨胀，他认为要保持在2%以上，他现在是有点未雨绸缪。我讲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在1980年到1981年是美国衰退的时候，那么通货膨胀是双数字，就是double digit 啊，13%到14%，当时美联储的利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基准利率哈，接近20%啊，这个是所以说他是为了所以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是保持物价稳定，所以他认为经济整个回升势头比较好。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认为个人认为是就是说。就是2007年到2008年这个美国的所谓的 Great Recession 哈，美国经济衰退的这个时候，这个利息率降的幅度非常非常大。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说在2007年1月份开始，这个所谓基准利率还是5.25，你到2009年1月份，这个就接近于叫 floor， 就接近于0到0.25，整个幅度，它现在还要使得这个利息率有一个。normalization 就是稍微正常化，所以要慢慢提，因为长期保持非常低的这个利息率也有一定的问题。
明白。您看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宏观方面的信息哈。那现在想请教您，就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讲，就这次调整这个基准利率对于一般的美国民众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就是这个基准利率对其他利率的影响，那么民众可能就是说要消费啊，那么消费就有比如说汽车贷款啊， 还有更长期的就是这个房屋贷款啊、按揭率啊，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就是说在中央银行提高利息以后，所有的利息率都会相应的有所变化，短期和长期的。那么这样就是说你要贷款借款的这个成本就会有所提高，所以这样呢，它就是通过这个也影响大家的消费，影响大家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的那个增长速度。
嗯，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劳工部之前是公布了一份数据哈，就是说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失业率是降到了16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嗯，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失业率和它这个美国的美联储决定提高它的基准利率之间的一些关联。那么我要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失业率下降了哈，但是另外一份这个劳工部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五月份虽然是增加了138,000份就业，但是低于投资者的预期，也低于去年就业的平均增长率。那能不那我想请问，就是这个失业率下降就意味着就业率会提升吗？就请您稍微简短的回答。
哦，它应该它有两个指标关于就业情况，一个是失业率，还有一个就是增加就业机会的这个数字。那么您刚才说的是，他说增加就业的数字，它还是在增长，但是呢，增长的速度比前一个月要慢，所以但是整个就业市场，我认为还是比较良好。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